圣经导读新唱365，10月2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43至44章，哥罗西书2章1至12节，导读。以赛亚预告犹大国将要被掳，然后耶和华将会兴起一位古列王来帮助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之后又要兴起一位神的义仆弥赛亚，带领神的子民在灵性被掳当中得到释放。接下来43章，神启示先知去鼓励百姓不要惧怕。首先第1节，呼吁神所拣选的和创造的以色列，并鼓励以色列不要害怕。为什么不要害怕呢？第2节，讲到第一个原因是神救赎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过红海，并以云柱火柱同行，所以以色列不应该放弃和害怕。3至4节，第二个原因是神爱以色列，并用埃及和列邦替代了以色列的生命，因为以色列胜者必使威胁神子民的列强失败，并且以命抵命。5至7节，不害怕的第三个理由是神与犹大的余民同在，将会有第二次的回归故土，更有末日主耶稣的再临，把子民从地极召聚回来。8至13节，先知预言子民虽然是身处最终的瞎子聋子，但神偏偏拣选他们起来见证他是真神，因为以色列是神拣选的仆人，无论子民有多无知，神都必证明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自从创世以来，他就是神，无人可以阻止他要行的事，除他以外无人可以救人。14至21节，预言以色列的剩余子民将第二次出埃及，以色列圣者即弥赛亚耶稣宣告他将使犹大的子民从巴比伦帝国回归故土，因为神已经使巴比伦从征服者变为被征服者。回想第一次神在埃及红海中开道路，使法老的军兵葬身海底，但神叫以色列不要想以前发生的事了，而要看神将做一件天大的新事，即神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使被掳之民从旷野中回归，因为救赎是为了百姓述说神的美德。不单指这一次，还预言呢，神的子民将会有第三次出埃及，最终进入神的千禧年国度。22至28节，神指控以色列以前不是真心求告，所献上的一切祭物也是宗教仪式而已。如果以色列自以为意，就可以和神辩论，但从始祖亚当犯罪直到如今的先知祭司犯罪，面对如此深重的罪孽，怎么与神辩论呢？44章是认识救主和敬拜偶像的对比。首先1至5节，神再次呼唤以色列要听从他的话，因为神的拣选不会后悔，他期望以色列是耶稣伦，意思是正直人，所以不要怕人，而要怕神，要相信神会使以色列在灵性上复兴起来，到时雅各将不再是可耻的名字，而是人人都尊重的荣耀名字。6至23节中6至8节，宣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王和救世主，也是末后，也是首先和末后的，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其次9至20节，揭露了制造偶像的愚蠢，那些制造偶像的铁匠 木匠只不过是人而已，用尽力量把金属呢做成人的样子。而那上好的木头的一部分用来做偶像，一部分呢用来烤火。为何同样的木头的一半做了神，一半又做了烧火的呢？真是可怜又可恨呐！21-23节，神呼唤以色列不要愚昧，而要成为神的仆人。连大自然都在歌唱神的救赎，以色列却不接受神的工作。24-28节，先知预言神是拣选和行万事的神，他使古列王帮助子民回归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让那些说假话的人和占卜的假先知成为愚昧人，而神的仆人的话语却永远立定。他使用一个异教的君王来做以色列的暂时的牧人，保护子民回归。犹太人虽然极不愿意接受，但这正是为义仆耶稣降生所预备的必然条件。新约哥罗西书2-12节，使徒保罗是教会领袖，就必须为基督福音尽心竭力，所以他在2-1-3节继续讲论受苦，不但为那些认识的，也为那些不认识的哥罗西和老底家信徒尽心竭力。面对哥罗西的异端影响已经扩散到了老底家教会，保罗心里很着急，就劝他们要心里得安慰，并彼此相爱。没有爱理合一，就不会在信心上对真理全面的了解，而没有教会真理的委身，也不会有全备的知识。一个人要有洞察力，必须先顺服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因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基督里面。知识是对真理的表面的理解，而智慧是将真理应用在生活上。只有判断而没有行动是不全面的。保罗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揭露教会中一些异端的危险。首先4-7节，是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哥罗西的信徒的危险，意思是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做出有说服力的言论。很多信徒觉得有道理了就被迷惑了。我们要清楚，真理和人的说服力真的有关系吗？世上的各种哲学、理论、信仰也都很有说服力，但真理解释不透彻也会使人觉得很差劲。问题关键的是要看信徒是不是拥有并委身全备的真理。所以对于没有分辨力的信徒，保罗建议他们只要循规蹈矩就好了。有些信徒对于圣经不熟悉，你也叫他们发表自己的议论，这样就给了他们挑战教会传统教义、妄自评论圣经权威的机会，也会给那些花言巧语的家伙有机可乘。保罗叫信徒安分守规矩，其实是为了使他们信心更坚定，因为接受了基督就要遵守主的命令，在主里生根建造。保罗和教会的牧者以巴佛教导信徒在教会中要凡事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行，并在使徒的根基上建造，而不随从世人的诡辩。信心坚固才不至于被别人的花言巧语说动，这样才能生出真正的感恩。8节，保罗命令信徒要小心第二个异端的危险，那就是防备教会里有人用他们的理论学问和虚空的妄言把哥罗西信徒掳去。保罗反对所有的哲学吗？不，他反对的是那些虚假的哲学，也包括今天的 啊，以人为中心的那些心理学。虚假哲学呢，是空洞的假设，是欺骗人的。这是根据人间的遗传，而非建立在圣经真道的基础上。基督徒正确的哲学首先是将人的心意夺回，叫他顺服基督。人的哲学只是喜欢里头的智慧和逻辑，而不爱智慧的源头基督。没有基础，就会把哲学理论当作偶像，这样的人常常学习也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魔鬼和世界都很喜欢这些看似聪明却蒙骗那些无知人的世俗的道理，所以保罗对这些异端信仰给予强有力的反驳。第九节，论到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除他以外世上一切都是虚空。人的生命没有基督，就如空荡荡的海上的一个空气泡，这是哲学家沙特说的。异端都以为基督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天使而已，而保罗说基督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也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更是各种统治者真正的主宰。十一至十二节，信徒在基督里接受的是属灵的割礼，而不是人手施行的剥皮割除手术。人类的肉体一切的信仰和哲学都不能除去肉体的情欲和骄傲。这些假师父认为基督徒接受犹太教的割礼才能得救，但是保罗说是基督叫信徒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即指在信主的那一刻就接受了圣灵的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通过洗礼表明与主耶稣联合。真正的洗礼与犹太人真正的割礼是一致的，若人不在基督福音里委身，受割礼和受洗又有什么意义呢？应用，以赛亚先知把神的预言告诉以色列，他们被掳全是因为自己的罪恶和对世人的投靠，而且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向神祷告和献过祭。神厌恶他们的宗教信仰礼仪，并劝他们要回归弥赛亚耶稣。使徒也劝教会信徒不要去相信那些花言巧语、世上的理学和虚空的言论，虽然他们也许会给人带来一些虚空的满足和暂时肉体的快感，或者是心灵鸡汤，但会让人离开基督福音的根基。世人总是喜欢啊用那些假设的推理或者神乎其神的方式来说服别人，甚至在教会中也不例外。有人听完讲道后对圣经真理没有印象，倒是记住了一些故事、笑话和名人名言。有人参与教会祷告会讲了一大堆废话，然后为自己那点小痛小病和世上的好处拼命地求神，而对神的国度和主内肢体的事呢，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人参加查经祷告，不顾经文的上下文和正义，也不熟悉基本的教义，就你一言我一言地尽情地分享个人对经文的所谓亮光。有人在网络上越来越自由了，随意地发表偏离圣经的见解，不知绊倒了多少的无知信徒。更有人把各种的哲学、世俗心理学、无神论、人间遗传的道理或经验加在教会的各项事工上，始终难以委身基督教会而循规蹈矩，这势必呢使整个教会都陷入世俗化、纷争结党和各种的异端危险之中。 求主在我们这个人心旷野和沙漠的末世来做新事，复兴基督真道。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主必在旷野开道路。